听众朋友平安。今天信息的题目是怎样读经。今天已经是第六次的讲这个题目了。今天我们要讲主要的是我们读经要进入圣灵的思想。我们读经要进入圣灵的思想，主要的就是说这个解释经文，解释圣经的意思，不能凭个人的经验，凭个人的感情，凭个人一己之私来解释的。所以我们要进入圣灵，看圣灵怎么样带领这样的一个思想，怎么样一个问题。比方我们拿一处圣经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七节到八节这么说的，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个不法的就是敌基督，好像耶稣基督有很多的名称了，好像是神的羔羊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啊，基督徒也有很多名称啊，好像门徒啊，信徒啊，当兵的 啊这个精兵啊，敌基督呢也有很多的名称，但以理呢把它叫做小脚行毁坏的，约翰一书二章呢称作敌基督，启示录呢称它叫做兽，野兽的兽，帖撒罗尼迦称它做不法者。不法者有一个拦阻，要等到这个拦阻除了他才显出来。现在是什么在拦阻敌基督呢？教会，教会在一天，敌基督就一天不能出来。为什么教会拦阻敌基督呢？因为教会肩头上负着一个使命，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全世界有一万几千个群体，今天只有几千个群体福音已经传到了，还有几千个群体呢还没有听到福音。等教会把福音传遍天下，新郎基督来到空中要迎娶新妇，这个新妇就是教会，就提起一个撇下一个，教会被提到天空，就等于拦阻出去了。拦阻一除去，不法者敌基督就显出来，以后这个世界的末期就来了。所以今天讲解神的话要有圣经的根据，这个是很重要的。除了要有圣经的根据，还要有圣灵的解释，这才叫做一个好的道。我再说一遍啊，一篇好的道要有圣经的根据，要有圣灵的解释。如果没有圣经的根据，没有圣灵的解释，即使你是口才再好，口若悬河，这也不是道，里头没有道，也不是好道。要有圣灵的解释，首先一定要进入圣灵的思想，如果不进入圣灵的思想，怎么能够有圣灵的解释呢？什么是圣灵的思想呢？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有这么一句话，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儿讲到一个好的工人呢，应该要按照正义真正的正确的内容来分解真正的道理，这样的一个道，正义换句话说也就是 原来的意思，本来的意思。这就是所说圣灵的解释。如果不是圣灵的解释，就不是正确的原意。我们常常提到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跟父亲的比喻，我听人家怎么解呢？有人说子的不孝是因为父的不教，以人来想这个道理是通的，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的本意啊。解释圣经一定要按照圣经的本意。圣经的本意是什么呢？浪子是世人，父亲是天父，这才是圣经本来的意思。因为路加福音十五章用三个比喻讲到神的爱。第一个讲的是比喻呢，是牧人跟羊的关系，讲到神的爱，讲到牧人跟羊。第二个比喻呢，是讲到一个妇人呢跟着一个钱丢了那个小钱这个关系。第三个比喻呢，是浪子回头跟父亲的关系。如果你把这样的一个圣经的言语把它解释成一般生活上的伦理问题，这就不是圣经的本意了。因为这里不是要你解释成怎么做父亲，怎么做儿子，那不是现在圣经本来的原意。所以你解释圣经不能离开圣经的本意，否则这篇道绝不会是一篇好的道，因为不在正道上。好像有这么一位传道人解释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说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他说到了有一天我们的罪要对付得干干净净，我们的义要达到完完全全。这样的解释跟圣灵里的文字对起来看很有道理啊，但这不是圣经本来的意思。类似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了。那比方在国内很有名的一位这个领导的一位牧师，他解释这个五饼二鱼，他怎么解释的呢？他说呀，因为这个小孩子把他那一份先拿出来了，以后大家就通通每个人都拿出来了。他说呀啊，犹太人出门呢都带着饼啊，那么看了别人那么多人啊拿出来了以后，每个人所带的饼也就都拿出来了，所以就都够吃了。那这样解释呢也似乎是有点道理，但这却不是圣经的本意。怎么不是圣经的本意呢？圣经的本意是要我们了解这是耶稣的神性。这位牧师呢是一位国内的有名的大牧师了，他是故意的不承认耶稣的神性，所以他说这个故事根本没有神的作用，是大家本来出门都带的，那么这有一个人拿出来的，大家都把这个腰上的饼啊就都拿出来，所以就够了。那是耶稣一呼召的关系，不是神的关系。你看这种解释他是故意的把神的神性给不承认了。耶稣是把五饼二鱼祝福了，掰开掰开了以后就越掰越多，掰了再掰，所以他这个解释呢是完全是有另外一种想法了，那基本上就是无神的这种论调了。比方说他还解释呢，说是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他说是因为彼得在岸的那边，耶稣在岸的这边，这个太阳西下的时候不是有晚霞，有太阳红红的吗？这么一照啊，这个水啊本来会动的，所以彼得老远看上去啊好像是耶稣在水上走，其实啊不是在水上走，是水啊在那里动。他这个解释呢也很巧妙，你听起来哎，也许是这样， 是有道理，但是他是故意的把耶稣的神性给否决掉了。你看多么可怕呢？所以解释圣经一定要有圣灵的本意，要进入圣灵的意思，不可以用自己人为的解释。今天这样的问题是很多很多的了。最近就有出来解释圣经的一本书，他说他是恢复了神的话，所以叫做恢复的圣经。其实这里边人的解释，实在你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实在太多人的解释了。马太福音22章29节，耶稣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我们的毛病呢，就是出在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耶稣基督的神性被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两个例子，这位大牧师都给否认了。五饼二鱼是大家自己拿出来的，水面走，水面是太阳光的折射的关系。因为他不知道神的大能，所以他故意的这样解说。我们人常常会错，就是因为我们把根本的东西，也就是耶稣的神性给否决了，所以就以为圣经所讲到的神迹呢，只是好玩的，给乡下没有受过教育的老太婆听的，是骗老太婆的。这个不信派就是这么出来的。我们一定要进入圣灵的思想，才能够有圣灵的解释。关于进入圣灵的思想的问题啊，有时候人的灵跟神的灵会连在一起，会连在一起。保罗说过一句话，好像是我讲的，又好像是神讲的，因为以我来说，我不会讲这样的话。那到底是我讲的还是圣灵讲的呢？因为保罗跟圣灵完全是连在一起，所以到了一个地步就分不出来了。我有这样一个经历，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讲道，我就突然发现有一句话很清楚地写在我的前面，就写在我的前面，我就不由得不把它念出来。这几句话是什么呢？写的是夏令已完，夏天过完了，夏令已完，麦秋已过，这秋天割麦的时候也过了，夏令已完，麦秋已过，然而我还没有得救，然而我还没有得救。很简单的，夏令已完，麦秋已过，然而我还没有得救。那我突然这样的看见，我就把它念出来，而且不是念了一遍两遍，我大概也念了有这么好几次，8遍9遍这么多。那听到的人都莫名其妙，我自己也不了解为什么这几个字我就把它念了这么多遍。可是里面有一个力量一直叫我把这句话念出来念出来。当我念了几遍之后，有人呢就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什么？今天中午无论如何请到我住的旅馆一趟，下面有名字啊，也有旅馆的名字地点。这个人我是认识的，那我就到了他所约我的旅馆，我就找到他之后呢，这一个人我今天可以说他是在当时在国际上已经是很有名望的一位人士了。他太太在旁边站着，这个场面很奇怪的。我忽然我就了解了，我刚才讲的夏令已完，麦秋已过，然而我还没得救，这句话就是讲的是他，这句话就是神对他讲的。神要得到这个人，神要挽救这个人，这个人是一个老基督徒，是一个多年的很好的基督徒，很有名的基督徒，但是他跟教会的一个有夫之妇有关系。 已经藏了很多年了。我认识这个人，现在他很怕见我的面，所以在这儿他约我来，我们看见了。当然后来这个人呢，我必须要替他祷告，让他悔过之后他变成一个很好的很美好的一个晚年。但是我提到这件事，是我进到灵的里面，神要救这个人，不是我有能力救这个人，是神要我救这个人，所以把这句话让我读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进到神的思想里去，要进到圣灵里面去，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保罗跟神，神跟保罗能够说是合而为一，好像说圣灵是一个干，人好像是一个枝，枝干的关系，圣灵是一个主流，人是一个支流。所以当你进入主流里面，你只是把主流的水流出来而已。圣灵有自己的思想，人要进入他的思想，圣灵是主流，自己是支流，或者说圣灵是干，我们是枝子，枝子要依靠干才能够生长发叶，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不是用自己的思想，乃是人的思想跟圣灵的思想要合在一起。好比读以西结书第一章二十节，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要问圣灵的用意在哪里呢？好像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二十节，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儿你看见两位保惠师，本来已经有一位，就是基督，现在再加上一位，就是圣灵，所以说是另外。但是在这个地方不是两位保惠师，而是一位，因为前面用的是代名词是他，后面用的代名词是我，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所以不是两位，而是一位保惠师。像这样的解释，是神的灵把我们带进他的本意，让我们知道原来那个我就是他，他就是我，原来两位实在是一位，这是圣灵的解释。接下来那段话是耶稣对谁讲的呢？是对门徒讲的。什么时候讲的呢？耶稣将要离去，要去受难的时候。为什么讲这段话呢？为了要安慰门徒。你借着这样的推论思想下去，那一篇道就准备出来了。所以我们要进入圣灵的思想，这是很重要的。圣经不只要看章节，有时候连一个字都很重要，这叫做详读，详读圣经。从前的人真的是了不起，有人花一生的时间研究圣经，注解圣经。像上次我们所说，有人花一辈的时间研究圣经的字数，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投进去，这些人将来在天上不知道要得到什么样的赏赐呢？所以读经不只是卷章节或句的问题，还要注重字的问题。比方说兵丁来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把另外两个强盗的腿打断，因为第二天是逾越节，怕他们跑掉。 可是当他们来到耶稣所钉的十字架前，看见他死了，有一个士兵就用枪扎进耶稣的肋旁，让他的血跟水流出来，叫他非死不可。以历史来看，扎他的人是单数，因为是一个嘛。可是圣经里这里却是复数，是不是圣经错了呢？圣经的解释是，一个是字的解释，一个是意思的解释，一个是文字，一个是经义。这里既然是复数，就不可以用字来解，要用意来解。扎伤耶稣的是伤他的心，现在伤他心的人是一个吗？不是，许多的人。所以这是我们解释圣经要留意的一个问题。你要进入圣灵的思想。有一次我讲到赎罪祭和赎愆祭，赎罪祭是关系一个人得救重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叫一切信他的，他是我们的赎罪祭，所以信他就可以得救，可以永生。那赎罪祭在利未记四章，赎愆祭在利未记五章六章。五章讲对神的犯罪，六章讲对人的犯罪。罪和愆都是罪，都指的是罪，分别在于罪，那个罪字是罪的总称，那个愆呢是罪的一个细目，一条一条的可以列出来的。赎罪祭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赎愆祭呢，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讲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件事关系着与神相交，因为你得救重生，就要与神交通，生命才会丰富，丰富生命才会刚强，生活才会得胜。你看，这个所讲的是重生得救的，可是人跟神的交通呢，有时候会遭到拦阻，像撒撒谎啊，发发脾气啊，骄傲等等，都会破坏人跟神的交通。那怎么办呢？赎愆祭就能把你所犯的罪一样一样的认出来，这是赎愆祭。所以我们对赎罪祭和赎愆祭应该有清楚的了解，不然总是把它是模糊一片，但是实际上实在是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样。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要清楚的解释，不然为什么罪是罪，愆也是罪，已经有了赎罪祭，为什么还加上一个赎愆祭呢？当我们仔细查考之后，利未记的四章五章六章前后对照查考之后，我们就发现他们的不一样，各有各的所指，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赎的方式。那解释清楚，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情了。赎罪祭是关系着得救重生，赎愆祭则是关系着与神交通。我再说一遍，赎罪祭是关系着得救重生，赎愆祭是关系着与神交通。举例来说吧，如果你想要达到目的地，就要跟着向导走，向导拐弯你就跟着拐弯，向导执行你也执行，最后达到目的。这个向导呢，就是圣灵的比喻，让圣灵进入到你里面去，引导你怎么走，你就跟着怎么走。解释圣经也是如此，让圣灵带着你去了解，去解释，解释圣经 只有进入圣灵，才能够把圣经解释的清楚、透彻、了解，能够实实在在的知道神所说的是什么本意。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收听，我是孟平，下次再会。